耳道自见，释经灵修。
帝国的终结。
但以理书二章三十六到四十五节，这就是那梦，我们在王面前要讲解那梦。王啊，你是诸王之王，天上的上帝已将国度、权柄、能力、尊荣都赐给你。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，并天空的飞鸟，他都交付你手，使你掌管这一切。你就是那金头，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，不及于你。又有第三国，就是铜的，必掌管天下。第四国必坚壮如铁，铁能打碎克制百物，又能压碎一切。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。你既见象的角和脚趾头，一半是窑匠的泥，一半是铁，那国将来也必分开。你既见铁与泥掺杂，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。那脚趾头既是半铁半泥，那国也必半强半弱。你既见铁与泥掺杂，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，却不能彼此相合，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。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，天上的上帝必另立一国，永不败坏，也不归别国的人，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，这国必存到永远。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，打碎金银铜铁泥，那就是至大的上帝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。这梦准是这样，这讲解也是确实的。
尼布甲尼撒的梦关乎将来必成的事，启示了人类历史的走向。这个梦也跟尼布甲尼撒本人息息相关，因为他就是那金头，凌驾象身其余的部分。作为诸王之王，国度、权势、能力、尊荣集于一身，天下众生尽在他的手中。尼布甲尼撒却必须明白两件事情：第一，这一切的权柄完全来自上帝；第二，在历史之主的计划之中，金头终究将被取代。除了金头以外，关于大象各个部分，包括银、铜、铁、半铁半泥的部分所代表的国权，圣经学者有不一致的观点。这牵涉到对但以理书的写作日期和作者身份有不同的理解。其中最大的分歧之一在于第五部分，也就是半铁半泥的脚趾部分，到底是指向某个地上的政权，还是一个属灵的国度？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一梦在当时乃是指向未来，而但以理对大象的解释，除了对金头有清晰的解说以外，刻意不明言其余部分是代表哪一国。根据启示文学的特性，我们不妨这样理解：整个大象是全天下列国的代表，象征人类历史事件的走向。大象乃是作为一个整体，各个部分代表历代人间的政权和抵挡上帝的国度，最终要被上帝的国，就是那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击溃毁灭。到时候，一个属于上帝的永恒国度要被建立。尼布甲尼撒的异梦带出两个重要的启示：第一，人间的政权每下越况，金被银取代，银被铜取代，铜被铁取代，铁又被更弱的半铁半泥取代， 价值不断的递减，从巴比伦帝国开始到之后国权的更迭轮替，将会一代不如一代。大象以光辉灿烂的金为头，却以软弱不堪一击作为终结。第二，上帝的国度将要充满天下。人手造的大象在幕后被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击碎灭绝，这块石头象征上帝的国度永不败坏，要存立到永远。在尼布甲尼撒的异梦中，这块石头化成大山，也就是说人的国度终将结束，而上帝的国度要大大扩展，充满天下。对于群被掳为奴的上帝子民而言，这是一个盼望的信息。人间的国权无论多么强盛兴旺，也只是暂存的，最终都要灰飞烟灭。唯有上帝的国度永远长存。是的，历史掌管在上帝手中，他已经有全盘的计划，时局是按照他的旨意在推展。思想，但以理书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清晰的历史观和世界观。无论人间哪一个政权正在得势，让我们不要忘记，上帝仍然在掌权，一切都在他的计划和旨意中。不管地上的政权如何恶贯满盈，抵挡上帝，仍然受限于上帝所划定的时日。而最终，人间的政权必要灰飞烟灭，上帝的国要充满天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现在看到政权的邪恶，社会的礼崩乐坏，很多美好的价值正在迅速的消亡，我们很容易会绝望丧志。但以理书却提醒我们，上帝仍然在掌权，人间的邪恶政权不能存到永远，终究要被上帝的永恒国度取代。上帝的国度在你心里占了多重的位置呢？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中，你又如何活出上帝国民的样式？
耳道自荐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，良友电台录音制作，作者吴建立，播音吴建立。